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0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日本共同社礼拜四报道说，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领导人首次面对面高峰会的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四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在9月24号在华盛顿举行。四国领导人在3月入面的视频峰会中曾经承诺在新冠疫苗分配、气候变化以及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即将离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亦正是规划他的华盛顿之行，希望在离任前通过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晤，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关系。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四国集团峰会在9月24号如期举行，菅义伟将重申日本有关实现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并将同拜登一起强调合作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拜登总统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9月9号晚上进行拜登上任以来的第二次通话，两人就避免美中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进行了讨论。白宫资深官员说，美国愿意同中国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但中国总是以宣传式的官样文章应对。在同普世民主价值相关的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议题上，虽然中国认为美国是干涉他的内政，但拜登政府不会退让。拜登总统清楚表明，美国持续努力且负责地处理美中之间的竞争，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长期关注。两位领导人亦讨论了两国必须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拜登政府认为美中关系的主导框架就是承认双方的竞争，并且为竞争设下游戏规则。拜登政府认为美中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双方有分歧亦有能够合作的议题，例如在伊朗、北韩、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双方都有持续讨论。礼拜四，由13名共和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致信给美国交通部长，对拜登政府批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购买美国芯片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表示担忧。2019年，川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黑名单，华为不获准为他们的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业务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组件。在美国制裁下，华为全球业务一直步履维艰。由能源和商业委员会资深议员海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领导的共和党小组礼拜四表示，美国绝不能够屈服于中国企图主导美国高科技领域的努力，包括自动驾驶汽车领域。拜登总统9号宣布，全美将在9月10号到12号期间用三日的时间祈祷和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及家人。据白宫网站声明指出，拜登请求美国人民通过祈祷、沉思、纪念仪式、参观纪念馆、敲钟、点亮烛光以及其他适当的仪式和活动，来纪念和缅怀2001年9月11号的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他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一纪念活动。20年前的9月11号，阿盖达组织成员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冲撞世贸商塔和五个大厦，夺走近3000条人命，亦开启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多国历时多年的反恐战争。有报道称，阿富汗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定于这个礼拜六，亦就是9月11号举行。报道引用塔利班消息人士说，俄罗斯、中国、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已经被邀请参加仪式。纽约州州长霍楚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9号宣布，州内开设多个灾难恢复中心，为在艾达飓风中遇到洪灾的纽约民众提供资讯和援助。灾难恢复中心内有来自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和美国联邦小企业署的专家回答民众相关的问题， 以及提供房主、租户和企业主有关联邦政府的援助信息。拜登总统6号批准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重大灾难声明，请求新泽西和纽约州共11个地区列入，其中纽约州有5个地区，布朗士、布鲁伦、皇后区、史坦顿岛和威切斯特。这些地区的企业和居民有资格从美国联邦小企业署获得人身和经济伤害灾难贷款，申请人可以通过他们的安全网站使用电子贷款申请在线申请，企业和个人亦可以致电获取信息。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四报道说，美国的天然气资源丰富，多年来天然气一直很便宜，但今年的价格令人咋舌。在期货市场上，十月份的天然气合约达到每百万英元5元以上，这个是自2014年2月以来的首次。而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天然气价格可能很容易就达到6元，甚至8到10美元。天然气价格上升主要是受供应减少以及需求上升的双重影响。此外，这一轮天然气价格上升是全球性的，由于美国是天然气出口大国，现在北美的价格上升更多的是受到其他市场的价格影响。艾达飓风亦造成美国的天然气产量下降，墨西哥湾有 77.3% 的产能仍未恢复，现在太阳能只是占总电力供应的 3%， 在未来几年天然气仍然将是美国的一种重要燃料来源。能源署在他们的短信展望中说，天然气将在2021年提供 35% 的发电量，在2022年提供 34%。 政府预测今年天然气的平均价格将是 4.69 美元每百万英元。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俄亥俄州莱特一派特森空军基地在9号晚间发生枪击事件，至少一名枪手涉案，目前尚未传出伤亡。美国空军第88联队在推特上表示，当地时间9号晚间9点25分左右，紧急服务部门接获通报，指出位于该基地内的国家空军和太空情报中心 A 区发生枪击事件，维安部队目前已经封锁基地，彻底搜查建筑物，追捕枪手。礼拜四，印尼和澳洲在雅加达举行第7届外交国防部长的二加二会谈，签订反恐、反暴力极权主义、加强网络安全、区域及国防合作等备忘录。印尼国防部长普拉白沃指出，印尼和澳洲将扩大国防合作是历史性的一刻，印尼亦都欢迎澳洲军人到印尼受训，并希望两国持续且强化联合军事演习。此外，澳洲国防部长杜登和澳洲外交部部长佩恩将在9月16日参加美国华府美澳部长咨商会议，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据澳洲人报报道，杜登表示，在中共加强以威胁对付澳洲之际，举行美澳部长咨商会议格外重要，两国必须为双方的共同防卫关系注入新能量，加强国防产业整合将是互利的局面。澳洲正是推动自行生产的潜舰、巡防舰与战斗机，但澳洲仍然需要加快向美国采购导向飞弹，以反制长距离的威胁。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编汇的最新数据，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冠病毒疫苗捐助国，捐赠数量不单止是中共的3倍几，更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捐赠疫苗数量的总和。在病毒大流行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疫苗买家，每年代表近100个国家采购超过20亿剂疫苗用于常规免疫接种。在疫情爆发后，该机构亦都协助管理了 COVAX 全球疫苗分享平台的疫苗供应，并汇编了公开信息中关于疫苗的捐赠数据以及疫苗的流向等。据 CBNC 引用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7号，美国已经捐赠并交付了超过1亿1400万剂疫苗，相比之下，中国捐赠了3300多万剂，而日本捐赠2325万剂，印度捐赠901万剂，英国就捐赠了688万剂，分别排在第三、第四和第五。 拜登总统9月9号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行政部门的员工和联邦承包商强制接种疫苗。到星期四晚上为止，已经有至少14位美国州长表示，他们不会容忍联邦政府刚颁布的强制疫苗行政令或准备诉诸法律行动。外界预计拜登的疫苗强制令将影响1亿美国公民，其中涉及8000万私营部门员工。拜登表示，如果这些州长不愿意帮助我们战胜大流行病，我将会利用我作为总统的权力让他们离开。南达科他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在推文中回应说，南达科他州将站起来捍卫自由。乔拜登法庭见。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星期四对美国中情局正考虑在 TikTok 建立相关内容的报道提出反对。他致函中情局局长白恩斯，敦促他承诺中情局不会参加 TikTok 或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美国人的用户数据和私隐构成严重威胁的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就在一日前，中情局一名发言人对美国政治网站 Political 说，参加 TikTok 是一种可能性，因为中情局正寻求加强在能够帮助雇佣人员的社交媒体上的存在。但发言人承认这个涉及中共构成的危险，但发言人之后向政治网站澄清说，中情局没有计划参加 TikTok。 卢炳奥在信函中说，中情局有责任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中共有130几个党员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办公室内拥有管理职位，是北京可以高度影响的科技企业。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四警告，尽管飓风拉里目前仍远离海岸，但它将在这个星期对美国东海岸造成影响。预计飓风将导致可危及生命的巨大而危险的海浪以及离岸流的状况出现。气象网站 AccuWeather 预报说，当这些海浪到达美国东海岸的浅水区时，将会产生巨浪和危险的海流。由于劳工节长周末假期之后，海岸救生员的覆盖范围有限，因此强烈建议前往海滩的游客留意当地官员发出的通告。气象专家预测，拉里飓风中心在星期四将经过百慕达以东约200英里的地方，之后风暴从百慕达群岛向北移动，预计它将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接近加拿大的纽芬兰，并有可能直接袭击该岛的东南部。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0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民主派占绝对主导的现届区议会在2019年的反修例抗争期间选出。过去两年，尤其在2020年6月底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香港政府修例引入区议员宣誓制度，并且对外放风或会向不符合宣誓资格的区议员追讨薪酬，引发总共有479名区议员之中的超过200人辞职。这个星期，港府落实区议员宣誓，剩低的211名区议员9月10号起将会分批宣誓，拒绝出席宣誓的将会丧失议员资格。2021年5月，趁北京建制派主导的香港立法会通过修例，将区议员明确纳入公务人员行列，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若果区议员的作为违反宣誓规定，将会被剥夺议席。时隔三个几月，紧随北京指挥棒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会向211名区议员致函，星期五起分四批宣誓。林郑月娥说，宣誓具法律约束力，区议员必须要真诚庄重，若果拒绝出席会丧失议员资格，监誓人亦都会审视宣誓是否有效，最快在即日公布结果，而不被信纳的宣誓会被申述机会，再由监誓人作出判断，有需要的时候监誓人可以征求进一步的法律意见。港岛区议会的四名区议员率先在9月10号宣誓，由于大部分区议员已经辞职，目前只是剩下25人。辞任南区区议员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9月7号在记者会上批评政府的安排和传闻有出入，政府就一直没有澄清，他承认之前的传闻对他辞职的决定有影响。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证实拘捕多名香港支联会领袖，指他们未依照警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多位熟悉香港事务的美国专家表示，自从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社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上个月底，挥舞住国安法整肃大旗嘅香港政府，将矛头指向每年组织天安门烛光纪念活动嘅香港支联会。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6日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为有合理理由相信该组织系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7位常委提供该组织成立以嚟所有成员同埋职员嘅资料，提供过去7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蒙等中外组织同埋个人嘅联络以及活动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资料。警方同时强调，没有遵守规定将可能面临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支联会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学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支联会每年6月4日都会在香港组织大规模的集会，纪念六四民主运动，并且悼念在六四民主运动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香港支联会9月5日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表明不会按照警方要求提交资料。该组织副主席周幸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所谓怀疑的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溯期。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仲批评警方在信件里面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没有列明所涉的罪名，连支联会代表哪个国家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支联会在9月7日星期二限期当日向警方递交公开信，并且再次重申不会提交资料。之后一日，多位支联会成员被警方逮捕。被捕的香港支联会领袖包括副主席周幸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11日，下面是香港简讯。被称为网络23条的版权修订条例曾经在2011年和2014年被港府推出，不过未能够在立法会获得通过。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简称商经局局长邱腾华接受访问的时候明言会重推版权修订条例。他说，因应国家14/5规划，香港要成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加上今年香港选举制度被修改之后，认为现时立法环境完备，政府应该把握机会。早在2011年，港府就已经将2011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登宪，草案将网民恶搞等属二次创作的作品都列入侵犯范围。事件引起网民争议，认为是剥夺市民的言论和创作自由，严重违反基本法。相关民调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网友不支持草案。2011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原定在2012年5月的立法会上恢复二读，由于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提出1700多项修订，秘书处需要几个星期处理，无法按原定时间表提交给立法会，令修例暂时搁置。之后政府推出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虽然减辣，将戏仿、讽刺、滑稽、模仿、评论时事等纳入豁免范围，但是翻唱歌曲、改词二次创作仍然不获得豁免，继续受到社会反对。当时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拉布3个月，历经多次流会，在2016年4月立法会休会前，草案仍然未能够完成审议，当局宣布作罢。应届政府不会再向立法会提交任何有关版权条例的提议。当年有网民团体不满当局处理草案的手法，完全不接受议员和民间团体提出的修订，也都有网民认为不应该将版权无限放大到威胁言论自由的地步。时任泛民会议召集人何秀兰表示，草案作罢并非是最好结局，也都不是最坏结局，认为最好的结果是通过民主派议员提出的修订，令草案与时并进之余，保障港人资讯流通自由和创作自由。他仲指，如果大家用改图去表达不满、出啖气，都可能构成到刑事犯罪，咁样民主派议员有责任保障市民的公民权利，不会帮政府通过恶法。时隔5年，网络23条就有卷土重来之势，尤其在民主派议员被离开之后，立法会再没有反对声音。 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控告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以及支联会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控告包括周幸彤在内的五个常委没有遵从国安处通知提供资料。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今次是国安法生效之后首次引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成立到现在30年来，经历大大小小的政治风波，最终在国安法底下，支联会三名核心成员星期四被警方国安处控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条原本在中国才会出现的罪名。今次案件是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主理，周幸彤穿着写上人民不会忘记的白色 T 恤，何俊仁即使身穿黑色西装，但是仍然见到他比往日略为瘦削，李卓仁就戴起眼镜，身穿蓝色风褛，精神不错。他们出庭之后，旁听人士随即站立同被告挥手打招呼，高叫早晨，被告挥手回应，当中周幸彤面带微笑，显得雀跃。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在本案代表自己，在听取控罪之后，李卓仁和何俊仁只是简单表示明白，周幸彤就说我明白这个是荒谬控罪。控罪书指三人和支联会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9月8号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目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即是推翻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制度，或者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支联会星期五发新闻稿确认，七名常委收到保安局长邓炳强的信件，指当局计划引用公司条例将支联会剔出公司登记册。支联会前常委蔡耀昌表示，局方在信里面提到支联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估计因此将支联会剔出公司登记册。蔡耀昌就强调自己不能够代表支联会正式回应，但是就他个人见解来讲，当局一旦通过剔出支联会的决定，等同解散支联会，认为港府需要向支联会和公众作出全面交代。多谢大家的收听。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9月10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巴强制疫苗令涉及1亿美国公民，美经济持续复苏，失业金申请创疫情期新低，塔利班允许一架搭载美国人的包机离开阿富汗，华日调查发现 TikTok 将性同毒品视像推送给未成年人，部分基金企图垄断实体有矿，有价飙破7年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宣布将要求所有联邦雇员接种疫苗，这项命令涉及包括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联邦政府机构承包商和医疗保健工作人员等。拜登已经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行政部门的雇员接种疫苗，而且不能够选择病毒检测来替代。他亦签署了另一项行政令，命令与政府做生意的承包商的雇员亦适用同样的标准。他指示劳工部要求所有拥有100名员工以上的企业确保其员工或者接受疫苗或者每周进行检测。拜登还说他将要求联邦启蒙计划中的30万教育工作者接种疫苗，并呼吁各州州长要求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接种疫苗。他说他亦将要求接受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资金的1700万医疗保健工作者完全接种疫苗，并将这项命令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家庭护理机构和透析中心。拜登星期四下午宣布的新规是其新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以应对最近美国 COVID-19 感染病例激增以及疫苗接种停滞不前的状况。这项新规涉及多达1亿美国人，而是美国政府目前为止在推动疫苗接种上所做出的最重大、最强硬的举措。拜登的新令显示，美国政府在度强化其接种疫苗的立场，并进一步延伸了政府的权力。白宫文件说，为了实施这些要求，劳工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将发布紧急临时标准，但是文件中没有提及宗教豁免或医生建议不宜接种疫苗的人。白宫还计划为完全接种疫苗的人提供第三剂疫苗注射，这个措施将会在9月20号推出。
拜登政府表示，那些不遵守上述新规的人将承担后果，联邦雇员面临解雇，私人雇主面临罚款。此外，拜登亦表示将对拒绝戴口罩的搭机乘客处以双倍的罚款。彭博社说，拜登的新命令可能会面临外围团体的抵制，包括代表400万行政部门雇员中部分人的工会。商业团体可能会反对雇主强制要求疫苗接种和检测，即管一些大雇主已经这样做。美国劳工部星期四的报告显示，上周的失业救济金申请由前一周的 34.5 万人降至31万人，这是由 COVID-19 大流行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以来，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在度稳步下降，一月初的数字高达90万，咁反映出在经历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后，美国的经济在度稳步重启，同时显示 COVID-19 Delta 变种病毒所造成的感染病例上升仲未导致美国公司大规模裁员。拜登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讲，失业救济金申领人数的下降，在我们继续由上年经济灾难中复苏时，对这么多找到新机会和些少喘息空间的美国家庭来讲，是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在2020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COVID-19 为大流行病之前，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一直保持在 21.5 万左右。在疫情的高峰期，初次申请量达到了610万，而且直到2020年8月初一直都保持在每周100万以上。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每周的申请人数平均为 88.1 万。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的高级经济分析师麦克·哈姆里克说，随着又一次大幅走低，新失业救济申请已经创落大流行病时期的新低，似乎濒临最终跌破30万的水平。联邦政府几个月以来都向失业救济金申领民众提供每星期300美元的额外补助，但这个额外补助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停止，令大约750万失业民众受到影响。上一周是很多人获准领取300美元的周额外失业补助金的最后一周，这个是一项扩大的联邦计划，并在劳动节那日终止。共和党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短缺是由超额福利造成的，即管其他人说影响不大。这项报告是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7月份的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漏洞调查结果的第二日发布的。星期三报告的数字创低纪录，显示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1090万个，比普遍预测高出近100万个。塔利班当局星期四允许一架卡塔尔包机航班离开喀布尔国际机场前往多哈，这个是美国8月31号终止阿富汗军事行动以来第一个搭载撤离人员的航班飞离阿富汗。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当日表示，在塔利班组织配合下，一架载送美国公民与其他合法永久居民离开阿富汗的包机已经平安降落在卡塔尔，随后这类撤离行动将继续进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透过声明说，塔利班组织配合促成美国公民与合法永久居民乘搭包机离境，我方与他们交涉进行这项行动时，他们展现出灵活弹性，讲求实际与专业，这是正向的第一步。熟知行动过程的消息人士告知法新社，这架卡塔尔航空波音777客机载住大约113名乘客，其中包括美国人、加拿大人、德国人与乌克兰人。所有乘客预计被送往多哈一处收容阿富汗难民的建筑群。现在多哈已经成为阿富汗难民的主要过境点。较早有数名消息人士曾说，机上人数多达200人，但是协助撤离努力的独立人道救援人士巴尔马达说，还有很多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以及一些美国人依然被困在阿富汗。究竟有多少阿富汗人因为为美国工作或因为面临危险而符合获取特殊签证的条件，目前没有准确的估计，但据信多达几千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丁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元首埃米尔哈马德，寻求对由阿富汗撤离美国人和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的支持。 美国政府话一直喺度同卡塔尔政府进行合作，令航班能够喺克布尔起降。卡塔尔政府之前表示正喺度同土耳其合作，令克布尔机场迅速恢复运作，允许人员与救援物资流通。卡塔尔近年嚟扮演塔利班组织与国际社会嘅核心调解人。在塔利班重新接管阿富汗之后，美国等多个国家都将驻克布尔使馆迁往多哈。根据华尔街日报近日的一项调查发现，社交娱乐软件 TikTok 会利用演算法向未成年用户推送与兜售毒品和色情网站相关内容，令其迅速跌入成人视像的无底洞。为了了解 TikTok 向年轻用户展示的内容，华日注册了几十个13至15岁的自动账号。这些机器人账号可以随意浏览该娱乐平台的货腰视像流。这种高度个性化的视像流通过演算法生成，内容堪称无穷无尽。该媒体对提供给这些自动账号的视像分析后发现，通过强大的计算法，该娱乐平台可以迅速将未成年人带入一个充斥性与毒品相关内容的无底洞。例如 TikTok 向一个注册为13岁少年的账号推送了至少569个毒品使用相关视像，涉及可卡因和冰毒成瘾，以及在线销售毒品同用具推广视像。该媒体注册的其他未成年账号亦接到成百上千类似视像。即使该媒体创建的账户被设定为对多个主题感兴趣， TikTok 亦时有聚焦单个主题，为其连接推送数以百计涉及的单一主题。譬如有一个账号设定为对多个类别感兴趣， TikTok 亦向其推送了数以百计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卡通片，其中好多都是性相关主题。此外， TikTok 仲向该媒体注册的未成年账号展示了100几个来自付费色情网站和性用品商店的推广内容，以及成千上万条标注为仅供成人观看的内容。有时 TikTok 的创作者明确表示不希望儿童观看他们的视像，并将这些视像标为仅供成年人观看，但 TikTok 仍然推送了这些视像。在华尔街日报与 TikTok 分享之后，已有255个视像被删除，但总括来计至少有2800条被标注为仅供成年人观看的视像被推送给华尔街日报创建的未成年账号。由于全球疫情持续燃烧，供应链限制导致能源成本大幅上扬，包括天然气和煤炭在内的传统燃料价格都窜升到历史新高。据彭博社星期四报道，用于核电的重要燃料油亦飙涨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准，其中部分原因为基金积极垄断实体市场。该报指出，投资管理公司 Sprott 今年较早推出实体油的信托基金，近期在推特陆续透露购买量后，亦带动了油的牛市行情。依照 Sprott 目前数据显示，已累计购买超过2400万磅的油，甚至一日购买超过50万磅。而油矿投资公司 Yellowkick 的数据指出，油2020年的总现货量为9220万磅，其中约 85%， 7837万磅是被公用电厂公司通过长期合约买落。Sprott 今年已经是有过去10年中非公共事业卖气最强劲的一年。纽约商品交易所的油期货上周飙升 15%， 创落10年几来最佳单周涨幅，亦就是2011年福岛核灾重挫油期货后的最强表现。油现在的交易价为每磅 40.25 美元，是2014年11月以来的最高，相关公司因此受益。最大供应商之一的加拿大油矿公司 Cameco 股价同样升至2014年来最高。澳洲油股 Paladin Energy 本月以上涨超过 60%。全球最大的油矿商 Kazatomprom 表示，到2023年前将保持产量在较低的水准。雷蒙詹姆斯金融公司分析师则认为，油价必须进一步上涨才会刺激生产重启，以满足2023年后的公用电厂需求。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加拿大保守党提出强硬抗共措施，被认为想断交中国。中共六中全会在即，台媒表示可能有第三份历史决议。前美军司令呼吁拜登检讨美国对台蒙古政策。日本高市早苗正式参选，话将会严防中共。伤痕累累，两名记者报道妇女示威被塔利班毒打。西方少年谈中国古典舞大赛夺冠体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0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0号加拿大将会举行大选，中加关系成为大选当中众人瞩目的焦点。执政的自由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而保守党就在其竞选纲领当中31次提到中国，还提出了一系列对抗中共的新措施。对此，加拿大前外长顾问库伦表示，保守党表现得几乎想同中国断交。据多间传媒报道，中加两国的关系自孟晚舟事件之后加速恶化，因此今次大选当中各方对中共的态度备受关注。加拿大总统杜鲁多及自由党在竞选纲领当中只提到中国一次，几乎没有实质性的表态。而与其情鲜明对比的是，保守党党魁奥图尔在该党竞选纲领当中表达了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主张采取新手段来对付中共，还推出了多条反击中共的新措施，其中包括不再将对中贸易当作优先事项，将中共对维吾尔族的迫害视为种族灭绝，将中共在加拿大展开的外国人影响行动列为打击目标，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建设，制裁中共的最严重侵犯人权者，让加拿大退出亚投行，支援香港的民主人士，同台湾展开更大程度的政治合作等等。傅伦对此表示，看到保守党的竞选纲领时，你就看到一个几乎想同中国断交的政党。他认为保守党如果组建政府并在涉台等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可能会招致北京的报复和反弹。现年47岁的奥图尔曾经在加拿大空军服役，2012年他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今年8月24号他当选为加拿大保守党新任党魁。9月1号奥图尔投书加媒国家邮报表示，如果他当选下届加国总理，将会勇于面对中国。他认为杜鲁多对待中国的方法是失败的，削弱了加拿大的全球地位。他认为加拿大必须同印度、日本同五眼联盟等盟国共同努力，制衡中共的不公贸易行为，团结一致反对中共对待维族人的方式，亦都反对其打压香港。近日环球邮报同 CTV 新闻台委托纳诺斯调查进行的追踪民调显示，保守党在加拿大合格选民当中的支持率已经上升到 33.3%， 高于自由党的 30.8%， 同时杜鲁多的支持率亦都下滑至 29.9%， 奥图尔的支持率就上升至 27.2%。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会在今年11月举行，习近平是否推出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备受关注。台湾传媒分析说，中共前两份历史决议都否定了此前的政治路线，并牵涉权力更替，11月可能会有新的历史决议，但是却只会肯定当今路线。中央社9月9号引述北京一名政治观察人士表示，中共宣布今年六中全会将会研究总结中共建党百年成就和历史问题，看似有些突兀，但中共面临外部巨大压力和内部诸多问题，很可能作出一份正面肯定自身的决议，以巩固其所谓的执政正当性。报道说，有较多看法认为，中共今年即使推出新决议，也都不会同前两份一样全盘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特别是不会否定习近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分析指，习近平的重点很可能是强调其上台以来的道路正确性，以稳固其政治地位。而且习近平此前曾经明确提出过改革开放前后30年不能够互相否定的主张，1945年毛泽东主导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1981年邓小平主导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全盘否定了中共过去的政治路线，奠定了毛邓两人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关于作出第三份历史决议的主张，早在几年前就由毛左人士提出，毛左希望习近平否定改革开放，回归毛泽东路线。但报道分析，作出这样的历史决议，不但涉及中共政治路线变动，还牵涉高层权力斗争，可能意味着江泽民等前任中共党魁及其派系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甚至被体制抛弃。因此，到底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份决议，以及决议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目前各方看法不一，尚无定论。 近日中共正加紧打压娱乐圈和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有分析认为这个是中共经济路线转左的表现，亦都有人认为娱乐圈和科技巨头背后都牵涉江派权贵的利益，此事可能涉及习近平和江泽民之间的激烈内斗。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斯近日表示，中共正在寻求控制台湾，因此拜登政府应该重新评估美国长期举行的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的政策。哈里斯日前在接受共同社专访时表达了这个看法，他说我们应该对这个长期战略模糊的政策做重新评估。根据战略模糊的政策，美国政府既不宣布一定协防台湾，亦都不声明一定不会协防台湾，其目的是让中共摸不清美国的意图，因此不敢轻易攻打台湾，亦都让台湾当局在走向法理台独的道路上有所顾忌，从而维持台海现状和和平稳定。近年来，由于中共军力的高速扩张，台海军力平衡越来越有利于北京，再加上中共军机在台海空域动作频频，对台湾威胁越来越大，因此呼吁美方终结战略模糊政策，转而明确协防台湾立场的美国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越来越多。哈里斯认为，中共目前正在对台湾实施先孤立后控制的策略，而继续沿用模糊政策会带来麻烦，美国政府应该将其根据台湾关系法所承担的责任讲清楚说明白，而且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表现出一贯性，以便台湾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整军备战。接替哈里斯出任印太美军司令的戴维森今年三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曾经表示，中共有可能在未来六年之内试图入侵台湾。哈里斯说，美国军方将领针对北京侵台发出的警告应该受到严肃对待，而且美国必须相应做好准备。虽然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日前表示，战略模糊的政策目前仍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拜登总统上个月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时暗示，美国会在台湾遭到侵略时协防台湾。随着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临近，目前共有五人声明参选下一届总裁。9月8号，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正式宣布参加竞选，并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企业要严防被中共占领。高市早苗在开场白当中说，我是高市早苗，我承诺保卫日本开创未来的觉悟，国家的终极使命是守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保卫日本领土、领海、领空和陆地资源，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名誉，我发誓我将会为这个使命付出我的一切。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高市早苗说，在有三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地方，他们就会成立党支部，所以日本企业要严防被中共占领，日本的技术被摄取到中共的手上，亦都会成为攻击日本的武器。他还强调，为了应付新的战争模式，日本有必要修正或者制定相关法律，同时考虑增加防卫研究费用，以应对中共年年增长的军费开支。由于受疫情影响，日本经济受挫，对此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提到要推出早苗经济学来重建日本经济，他说要射出三支箭，他们是宽松的货币政策、紧急情况下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大胆的危机管理投资和成长型投资。高市早苗今年60岁，2014年进入第二届安倍内阁，成为史上第一位女性总务大臣。如果当选自民党总裁，他有可能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会在9月17号受理候选人申请，9月29号举行投票和开票。阿富汗两名记者近日因为报道在夏布尔举行的妇女示威遭到塔利班毒打。9月9号，阿富汗传媒人扎基达里亚比公布了他们伤痕累累的照片，并表示该国的传媒希望已经破灭。据路透社报道，这两名被毒打的记者分别是扎基达里亚比和内马特纳克迪。扎基在社媒平台上公布了他们的照片，图中可以清楚看见他们当中一人的背部和大腿有大片红色伤痕，另一人的肩膀和手臂上也都有遭到殴打的痕迹。扎基表示，他有五名同事被塔利班拘留超过四个钟头，其中两人遭到殴打和折磨，受伤记者已经被送往医院，需要休养两个礼拜。虽然塔利班此前承诺允许该国传媒运作并尊重民众的权利，但是自从其掌权以来，已经传出数名记者遭到袭击的事件，也都有女性表示他们被禁止继续从事传媒行业。人权观察9月8号发新闻稿表示，塔利班政权已经开始管制 传媒。近日走上街头的几名示威者也都同样遭到鞭打。9月8号塔利班下令禁止所有未获许可的示威活动，并警告违者将会面临严厉的法律行动。人权观察说，塔利班应该停止攻击和限制传媒，并惩罚那些对示威者和新闻工作者施暴的成员。近日第九届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在纽约落下帷幕，其中有两名西人少年出类拔萃，赢得少年男子组金奖。他们是海旋和包明宇，他们谈到的体会亦都生动感人。海旋在参赛剧目当中表演的是励精图治的少年天子，展现出康熙大帝的气宇轩昂和勇擒鳌拜时的睿智英姿。海旋表示，学习中国古典舞让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注意每一个细节，而且他受益于所有的舞蹈学习和比赛过程。他说，我想这个就是那种精神，即使我好像失去一切亦都永远不气馁。在参赛舞蹈当中，演绎越王勾践的包明宇表示，在他开始跳舞之后，对性格帮助最大的可能就是经历困难。他说，所有这些事情可能有助于建立品格，帮助和构建忍耐力和有条理，真是帮助我变得更加谦虚，更加感谢别人。两位西人少年都深感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博大精深。包明宇说，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影响了全世界，他觉得这个文化非常纯正，非常全面，清楚地确立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同神密切相关。而今日的社会非常现代，文化正在偏离正途。有超过100位舞蹈选手参加了本届的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他们的舞蹈汇集在一起，令观众感受到恢宏壮阔的从春秋时代到上个世纪的中华历史画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美国特使施压奏效，塔利班同意放200人离境。波特兰市长表示，警方对骚乱放手是错误策略。拜登要求11名前朝官员自行请辞或者解雇，抵制北京冬奥200多个人权团体集体致信。美媒火眼报告，中共精心策划煽动网络平台反美，美国10月可能会达到债务上限，耶伦敦促国会行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0号星期五，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一名不愿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告知路透社，塔利班临时政权已经同意让滞留当地的200名美国公民和第三国公民乘搭包机，预计这些人将会在当日稍晚从喀布尔离境。路透社报道说，塔利班是在美国的阿富汗问题特使哈里扎德的施压和敦促下同意放行这些人的。此前有报道说，塔利班武装分子阻止马扎里沙里夫那里的几百人乘坐包机离开。这名官员无法确认这些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民是否属于在马扎里沙里夫滞留几日的那些人。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在9月7号辩解说，塔利班不允许包机离开是因为部分人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不过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这个不过是塔利班的借口，他们对被困的美国人和阿富汗盟友的处境深感忧虑，并批评拜登政府除了相信塔利班的善意而没有其他计划。就在9月8号，包括英欧日在内的22国外长召开特别在线会议，确认各国将会展开紧密合作，为想离开阿富汗的人提供援助。中俄两国都没有参加今次会议。布林肯在会议上发出警告，要求塔利班信守承诺，允许民众离开阿富汗，否则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的日子将会遥不可及。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多达80%的经费预算来自国际社会，面对该国经济危机的快速恶化，塔利班几乎无法承受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另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8号报道，一名塔利班消息人士向传媒透露，阿富汗新政府的就职典礼定于9月11号举行，而这个日子亦都恰逢是美国911事件20周年。在拜登因为阿富汗撤军，在美国国内饱受争议之际，塔利班选择在这个敏感日期成立新政府，暗示了些什么呢？这样进一步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9月8号，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长韦勒承认，8月22号在波特兰发生的一群抗议者的冲突当中，波特兰市采用了放手的做法，这样不是正确的策略。据美联社报道，市长韦勒在波特兰市议会会议上表示，根据公众和传媒的回应，在8月22号波特兰的暴力冲突当中，警方采取放手不干预的策略，这样是不正确的，他对此承担全部责任。据路透社报道，8月22号，政治右翼和左派团体从本来的示威活动演变为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人因为向示威群众使用武力而遭到拘捕，交火过程无人受伤。在8月22号的示威活动之前，市政府官员事先警告公众，警察不会干预双方的抗议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警察的存在会加剧事态的紧张程度。事后，波特兰警察局的一名发言人说，冲突发生的时候，当局从空中监控了一切，市长韦勒当时亦都话呢一个策略是成功的。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话，通过战略规划和监督，波特兰警察局和我减轻了两个团体示威活动之间的对抗，并将这个事件对波特兰人的影响降到最低。不过议员和民众却持有不同的反应。一名州议员表示，在冲突当中让警察不要干预政治左翼和右翼人群的冲突，这个是不对的。当地居民亦都话，当他们看到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的骚乱者，有些人还拿着棒球棍和其他武器互相对峙的时候，他们有一种恐惧和被政府抛弃的感觉。公众的反应让韦勒承认，警方放手不干预的策略是不正确的。而韦勒解释说，由于过去的骚乱导致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才使我们尝试用新的方法去解决这一类冲突。我们仍在努力寻找处理暴乱的正确方法，在压倒性的警力和克制的执法之间寻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据报道，拜登政府已经要求川普总统任命的军事学院顾问委员会的11名官员自行请辞或者被解雇，这个举动引发多名官员的斥责。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些官员包括前白宫发言人史派塞、川普资深顾问康威和美国前国安顾问麦马斯特等人，他们三人分别被任命为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西点军校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据霍士新闻报道，白宫发言人沙奇在9月8号证实了这个消息，他否认这个举措是出于政治动机。沙奇说，总统要求的资格不是你的党派，而是你是否有能力胜任，以及是否同本届政府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被要求解雇的川普前高级顾问、空军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康威表示，自己不会辞职，他担忧拜登将美国著名学校政治化，他斥责拜登打破了总统的规范，是小题大做和政治性的。康威认为，拜登此举是为了转移民众对真正问题的关注，包括近期拜登暴跌的民调数字、大流行病案例增加、通货膨胀、令人沮丧的就业报告、南部边境毒品泛滥，以及拜登在阿富汗混乱的撤军方式等。其他被要求辞职的官员还包括前白宫与司法部联络人斯特鲁普、空军学院顾问委员会成员韦恩、西点军校顾问委员会成员退役将军基恩等人。被要求解雇的还有西点军校董事会成员退役将军莫布斯，他说，我认为整个行动是不合情理的，而且并非完全符合本届政府承诺的执政精神。拜登的竞选活动承诺了所谓的团结，但他的行为直接说明了相反的情况，显然团结只是适用于那些顺从的人。莫布斯还说，当自己加入川普政府的委员会时，亦都有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的成员留任，他们并没有被要求辞职，而是同川普任命的人一起工作。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9月8号发表报告警告说，曾经在2019年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信息，诋毁香港民主运动的亲中共网络运动，目前至少用7种语言在几十个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和网络论坛上，企图将疫情起源归咎于美国，并动员美国人去抗议。一份报告指出，从语言和平台上来看，一些亲共网络行动的范围比之前要广泛得多。很多报道显示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上都出现英语和中文的宣传活动，而现在这种亲共活动已经出现在30个社交媒体平台和40多个其他网站和在线论坛上，并使用多种语言，包括俄文、德文、西班牙文、韩文和日文。报告当中说，这些观察表明，这些活动背后的参与者已经明显扩大 了他们在网络上的影响力，并试图在更多的平台上建立影响力，接触到各种全球受众。报告还指出，网络安全专家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网站和网络论坛上观察到，这些可疑账户之间有一种协调行动，这些账户会发布类似信息，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相同的信息，并参与了对信息的内容、图像和影片的协调共享、评论和点赞。根据网络安全专家的发现，一些可疑账户仲试图动员美国民众抗议，譬如2021年4月，成千上万的贴文以英文、日文和韩文等语言发布图像和影片，通过多个平台传播。网络安全专家认为，一些账户是亲中共网络更广泛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呼吁亚裔美国人抗议美国的种族不公平，并呼吁亚裔美国人在4月24日在纽约市抗议，反击严厉梦等人有关大流行病的讲法。网络安全专家说，一些亲共账户直接在网上敦促民众上街抗议，这样与以前的行动相比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表明他们现在有明确的意图，也就是在国外动员民众举行抗议活动。鉴于中共侵犯中国民众人权的恶行，200多个人权组织在9月7日联名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其他大型广播公司发出公开信，呼吁他们取消对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赛事的播放和报道。一个由200多个人权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发送给美国传媒集团 NBC 环球行政总裁杰夫谢尔和其他拥有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转播权的国际广播公司的主管。据取登这封公开信的美联社报道，多个代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人权团体，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在信中说，你们所有公司都面临成为中共帮凶的高度风险，协助中共利用体育洗刷严重而且持续恶化的侵权行为，这样会让中共当局更加肆无忌惮。你们转播北京2022年冬奥会，就是让侵权行为合法化，并且也是为被普遍视为种族灭绝运动作宣传。NBC 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作伙伴，他们以 77.5 亿美元竞标了未来六届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 NBC 为独家转播奥运会支付的权利金，据信占国际奥委会全部收入的四成。人权团体希望应该立即关注北京冬奥会以及国际奥委会，不过国际奥委会一再表示，奥委会只是一个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甚至不愿意谈论或者谴责维吾尔族人或者中国其他人权所受到的迫害。国际奥委会不单止面对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呼声，而且其15个最大的赞助商也都面临压力，连一些运动员都公开表示他们非常为难。中共外交部多次批评，任何抵制2022奥运会的企图都是体育政治化的图谋，北京也都一再否认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指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9月8日警告，除非国会提高债务上限，否则美国财政部下个月将会面临资金耗尽的风险，联邦政府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耶伦在写给国会领导人的信件当中提到，尽管他无法提供具体的日期，但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最可能的结果是他在10月份将会无法维持政府资金。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社会安全福利、社会安全补助金和医疗保险可能会终止。据非营利公共政策组织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表示，美国债务上限在2019年8月达到22万亿美元，是联邦政府借款上限的法定限额。此前川普政府曾经签署了财政预算协议，将冻结债务上限延至2021年7月底。几个月来，耶伦一直警告国会应该在9月底之前提高美国的债务上限。耶伦在信中说，等到最后一刻才暂停或者提供债务限额，会对企业和消费者信心造成严重伤害，并增加纳税人的短期借贷成本，这样对美国的信用评级产生负面影响。这封信件发了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针对这个警告，佩洛西对传媒表示，国会有几种方法可以在资金用尽之前提高或者暂停债务上限，希望以两党合作的方式来做这件事。尽管提高 债务限额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法案，但外界猜测这样更可能被并入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之内将会通过的其他经济和预算法案当中。另外，美联储9月8号发布的褐皮书揭示，8月份美国经济微幅向下，美联储预计在9月21至22号召开政策会议。这份暗示经济下滑的褐皮书内容将会成为官员衡量当前局势的背景资料。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物价的上涨情势并非美联储官员所称的短暂现象，近期通胀的压力仍然有增无减，预计下个礼拜公布的物价报告将会成为美联储9月会议的一大变数。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